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生命记》28章第一节，旧约圣经第五卷书，就是我们所说的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生命记》28章，这是摩西将要离世之前，将要完成结束他40年在旷野的服事。之前他在约旦河东摩亚平原耶利哥的对面给百姓重审律法。这也是这段时间我们在讲的主题，这是今年从年初开始我给大家讲的主题，我们把它叫做寻访古道。我觉得今天我们面对的世代，就是在教会里面，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也许我们需要再一次的，可能是以另外一个形式发生的，再一次有一个文艺复兴。那是差不多500年前15、16世纪的时候发生在欧洲的事情。文艺复兴其实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复古的运动，他们回到希伯来文、希腊文，那其中可能最被看重的，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回到圣经。所以当年的文艺复兴跟宗教改革等于是并行着的事情。我有一种想法，你不一定同意。我觉得从摩西开始，摩西在我们讲寻访古道，我们特别讲生命记，是因为摩西经过40年在旷野，他们审颁布律法也已经有38年，他觉得需要让大家再复习一下，再回到神所赐给他们的道。对他们来讲，40年前的东西说是古道应该也是对的，那个大概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好像从那以后，人类历史差不多每500年就会有再一次觉得有一个需求要来寻访古道。在摩西之后过500年，差不多是大卫的时代。大卫之后就是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出有一个复兴，有一个回归，回到圣经。再来当然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在教会2000年历史好像也有一点可以这样说，每500年好像就需要再来一次回到古道，像文艺复兴一样。去年我们刚纪念马丁路德提出他的95条揭开改教的序幕，500周年，记得吧？就是1517年，去年2017年，这500周年，或许我们的时代是另外一个需要再回到古道、寻访古道的日子。这句话，我们从一起头告诉大家，是从耶利米书来的。耶利米书也刚好是在500年的时代，就是被掳归回的时代。耶利米书6章16节是不是叫我们寻访访问古道，哪是正道便行在其间，这样我们的心灵就可以得到安息。秀出来，我们来读一遍好了。耶利米书6章16节，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你们自动不读后面一句话，表示你不要像他一样，是不是？他们却说我们 不要行在其间。确实人有这个倾向，摩西讲这些话的时候也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讲生命记已经快要到尾端了，通过还有好几次，至少我们在秋令会还要再讲三次，之后也许还会再讲两三次，所以我们还有五六次七八次要讲。来，我们看生命记二十八章，我们读长一点，读第一到十六节。一到十六节，重来，等一下，读这么长，我们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吧。来，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
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
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
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
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
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
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
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
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
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你若不听从
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
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
好，后面讲的有许多都是跟前面的祝福的话相反的一些细节。当摩西重申古道的时候，他并没有讲出许多好像必须他讲人家才知道才明白的话，他讲的是神的道，神的律法里面很表面就可以知道的事情。我们也一样，我们这一次再给大家讲寻访古道，我们已经讲了许多次，今天是第二十一次，我们并没有，多半的我们并没有讲出什么必须我解释你才知道原来是那个意思，而是圣经的话本身表面就有这个意思。改教的时候，改教家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 讲过一句话，他说圣经最重要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圣经经文表面的意思。很重要的话，圣经最重要的意思就是经文表面的意思。之前我们读到当摩西要百姓纪念古道的时候，他提出他们的一个做法来帮助他们来纪念来记得 就是要他们在进了应许之地之后，在两座山上，一个以巴路山，一个基利心山，各站在山上，我想是站在半山腰吧，那是两座不算太高的山，然后六个支派在这边，六个支派在那边，大家面对面，面向两山之间的山谷，宣告神的话语，一边宣告祝福的话，一边宣告咒诅的话，你还记得吧？啊，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一章圣经《生命记》二十八章很长，它更详细的描述摩西，更详细的描述福与祸，怎么样是蒙福的，而且要蒙怎么样的福气，怎么样是会受祸的，而且会遇见的灾祸是怎么样的灾祸。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很多次，特别到了快结束的时候，他似乎耳提面命的一再的重复的要提醒百姓，叫他们要拣选生命，要在祸与福的面前做出选择来。像生命记三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就是这样说的，生命记三十章十九到二十节之后我们还会有机会看这段经文，可是现在看一下一起读好吗？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所的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的赐的地上居住。他叫他们要拣选生命，他说你遵行这些话就是你的生命，对吗？所以摩西把福跟祸摆在百姓的面前。在摩西五经里面至少有两次摩西很丰富很详尽的描述福与祸，他多半都是先讲福再讲祸，而且福常常短一点，祸就很长，那是旧约时代的精神，因为旧约时代是神试验百姓，要让他们在实际经历里面明白自己没有能力遵守神的道，因此引出他们觉得需要神，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功行行善就能够蒙神悦纳，他们需要神，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说律法成为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的面前。那摩西曾经在摩西五经里面至少有两次详细的论福与祸，一个是在利未记二十六章之前，我们在讲利未记的时候讲过了，另外一次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一章圣经，记一下吧，哈，利未记二十六章跟生命记二十八章。其实在摩西五经里面不是像这样长篇的，而只是简短的论到福与祸要我们做出拣选来，那个经文可是非常多的，不只是旧约圣经这样，新约圣经也有许多这样的经文，神要我们做出选择来。所以你想要蒙福想要受祸，好像神的意思是你自己有责任，也许更好的意思是你可以自己决定。所以你不需要抱怨为什么别人比较蒙福，你不需要这样，你也不需要羡慕别人嫉妒别人跟别人增进，因为那是在你的手中，你可以决定，因为神明白的说你们要我把生与死祸与福摆在你的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 你如果读完生命记二十八章，你就会发现神讲的福与祸大致上遍及我们各项民生问题，各项的需要，包括战争与和平，包括财富、地位、尊严、卑贱、疾病、健康等等。嗯，在旧约时代，神常常用这个来定义福气，对不对？啊，神的赐福，神用这个来定义，因为那是一般人的定义，可是那也是神的安排。借着这个，我们很自然的会觉得那是祝福的事情。其实神想要借着这个，让人在寻求这个的时候，能够借着这个，好像一个阶梯一样，踏往更要紧的、更永恒的，就是属灵的祝福。嗯，因为内在的属灵的才是长久的福啊，祸当然也是。嗯，所以虽然神在旧约时代好像常常用这些事情，富足啦、健康啦、家庭美满啦等等来定义祝福，但是他又不全这样做。我们的神有的是有点讨厌，我们都很希望他始终如一，给我们一个绝对的说法。嗯，可是真正的真理一向不是这样。嗯，没有那么容易，对吗？嗯，我们都喜欢圣经明确的讲，我们祷告神一定垂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一定医治，圣经也确实有这样的话。嗯，但是真理不是用这样的话就能够十足的定义它，因为你同样的一本圣经在别的地方你会看到好像不是这样。嗯，真正的真理就是像这样，他没有办法用很化约的方式就定义它。你看神赐给亚伯拉罕财物来表明他的祝福，神也明确这样告诉他，也确实赐财物给他，可是神确实他多年没有儿女，神应许给他，然后神就不做，然后他有二十五年没有孩子，整天拿着那个应许，神给他的祝福是要给他的后裔，然后问题是他膝下无子，没有什么后裔，而且一天一天年纪老迈。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亚伯兰旁边有一些人并没有像他那么敬虔，那么对神有信心，可是他们也很富足，而且他们膝下儿女成群，享受天伦之乐，多的是这样的人。嗯，圣经有讲到另外一个人约伯，约伯是一个完全人，是圣经多次为他做见证的，圣经这样讲，神这样说，连撒旦都这样说，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嗯，然后神赐福给他，他有很多的财富，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对吧？我没讲错，哦，还是三个儿子七个女儿，反正就是这样。可是神却在他生命的中途让他遭遇灾祸，儿女都失丧了，财物全部没有了，连他自己的健康都没有了。神的目的是最后要赐给他更永恒的祝福，这是神的手法，你一定要认识这个神的手法。我们在讲摩西五经，已经用好几年来讲摩西五经，你应该已经听我们讲过很多遍，希望这个道理深刻印在你里面，那是读圣经认识圣经真理很重要的钥匙。嗯，大卫也是这样，如果你只看大卫，神给他得胜仇敌，让他有的财富、地位、尊荣等等，你可能只是想到一个敬畏神、爱神、渴慕神这样子的人，得着怎么样的祝福。但是大卫自己清楚认识这一件事，他不这样说的。我很喜欢讲到一段经文，你可能听我讲过很多遍了，不知道有没有刻印在你里面，在诗篇十七篇十四节十五节，诗篇十七篇十四节， 大卫这样讲，他说：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世人，脱离什么？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大卫很清楚的讲，这个世界上的人，他这样讲的意思不是泛指所有的人，而是那些不是像他一样敬畏神的人。他说他们是有福分的，所以你一定不要有这种道理在你心里面。很多人都有这种道理，特别是父母在教训他的儿女的时候，常常拿这种道理来教训他们。可是那不是正确的圣经的真理。就好像你只要做对了，就一定会顺利蒙福等等。这是有圣经一面的话，但是那并不是全面的话。在这里大卫讲得非常好，他说：求你救我脱离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看接下来他怎么讲，他说：你把你的财宝，神的财宝哦，他意思就连他们努力去赚的钱，你不要批评他们，因为那是神给他们的，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而且还有多余的财物可以留给他们的婴孩。如果不要看上面那两句话，这听起来像是神给属他的人的祝福，对不对？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想的，可是大卫没有这样说，他说那是给世人的，可能也包括他了。但是对他来讲，他借着这个表明，在他心目中更要紧的祝福不是的。你看十五节怎么样，他说：至于我，我们一起来读：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对大卫来讲，能够看见神，能够注视神，才是最大的祝福。所以后来大卫会说：神给我的产业是美好的。我想他指的不是地上的产业，你知道吧？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那是圣经什么地方你知道吗？诗篇十六篇的话，第五第六节，是不是诗篇十六篇？是不是第五第六节？一起来读：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下一次你读到这个经文，不要把它用在属地的产业上，我相信大卫不是在指那个。你如果继续读下去，这篇诗篇后面就在讲这一件事。他说：你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跟刚刚诗篇十七篇的立论很相仿的。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我们有不少诗歌都出自这篇诗篇里面的话，不是吗？今天我也让大家从开会我们唱的诗歌就开始，我们让大家思想什么是永恒的祝福。神其实并没有区分属地的祝福跟永恒的祝福，神没有把它区分的那么清楚那么绝对。他喜欢赐给我们属地的祝福，他是一位就喜欢赐福的神，可他又希望我们明白那不是永恒的福，你应该追求永恒的福。差不多在我出生之后不久，在美国有五个年轻人，很优秀的年轻人，他们觉得听见上帝的呼召，他们就到了厄瓜多尔去。你听过这个国家吗？南美洲吧，很落后的地方，而且他们觉得那个还不够落后，去了那里的最雨林的深处吧。有一个族是那种用文明世界的说法，好像没有开化的，可能还吃人的那样的族，没有穿衣服的那种那个种族。 叫做奥卡族，去那里宣教。当然那很不容易，他们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们的动机，可能也对他们要传的没有什么兴趣。事实上他们去那里没有多久就没有消息了，后来别人再去访查，发现他们在那边被杀，而且逐渐拼凑出他们被杀的那个过程。那是二十世纪最有名的在宣教的工作上面为主殉道的故事了，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吧？那里面那个故事还有许多后续的事情，这些人的妻子啊，后来他们的亲族啦，甚至后代啦，有许多人继续走上这五位的道路，继续的到那里去宣教啊，或者到别的地方去服侍。这五位其中有一位叫 Philip James Elliot， 他曾经这样想，他说为了得到那不能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这人一点也不傻。这个有点绕口，我再讲一遍，他说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这人一点也不傻。对他来讲，他们付出的生命的代价，那是他认为是不能保有的，可是他得到什么呢？他觉得那个是不能失去的。我看过另外一个后续的故事，吴勇长老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我想他搭飞机要去，我不知道是去瑞士洛桑还是哪里，参加一个世界性的福音会议。他提到他忽然注意到他的旁座坐了一个人，看他的长相穿着就觉得他很特别，所以就跟他聊起来。那个人显然也读过书，甚至会英文，大概他就，我不知道吴勇长老用什么语言跟他聊起来，无论怎么样跟他聊起来。后来他在他的回忆录，也就是吴勇长老的自传里面提到，那个人就是当年杀害这五个宣教士的奥卡族中间的一位。可他已经是认识族，而且成为侍奉族的人，他也要去参加那个福音会议。我想那就是 James Elliot 所说的那不能失去的，为了得着那不能失去的而付上代价，给出那不能保有的，这人一点也不傻。希望我们都是这样，那就是我们所能够过的人生最有价值的人生了。在新约时代，保罗提到福与祸的时候，就很直接的，比较不会提到财富，也不会提到儿女、名位。事实上，新约的使徒们讲的这些话，有的时候让后代的人也许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看他们的话，似乎使徒们歌颂贫穷，歌颂卑微，可是其实那也不尽然，并不是旧约错了新约才对，不是的。其实在旧约就是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他也把两面都讲到了。神还是乐意赐给我们所谓属世的财富、地位、美好、健康等等，可是他还是要我们真正的明白注重那不能失去的。那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提到的这些话啊，并不是完全否定这些，而是说你的心不要专注追求这些东西。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是新约论到福与祸最重要的经文之一的，在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到十一节，六到十一节， 我来读，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后面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你看保罗用荣耀尊贵平安永生来定义神的赐福，保罗称他叫做不朽坏之福。你的观念里面有这个吗？一个人读圣经的是有这个观念，听讲道的有这个观念，一转身回到世界上生活就忘记这个观念，看到别人的成就就鞭策自己的孩子也有这种成就。你鞭策你的孩子认真很好，你不要鞭策你的孩子一定要有这种成就吗？谁告诉你一定要有这种成就？认真殷勤用功是好事，可是我们不一定要有那一种世人追求的成就。大概差不多在60年前，有一位24岁的美国青年，他创立了一个事工，他当时可能也不知道，后来呢，事工可以发展成全球性，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事工。今天这个事工在170个国家都有他们的事工，总共大概有20000多名的同工。这个事工叫做 Youth with a Mission， 就是青年使命团，听过这个吗？那么简称叫 YWAM， 就是 YWAM Youth with a Mission。 这个弟兄叫 Lauren Cunningham，他在1960年的时候创立了青年使命团。他的家族有一个悲剧，或者是一个不令人满意的事。可是当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觉得他应该去处理这个事情。他不认为上一代的那种纠纷应该传承下来。是这样的，他有2个姑姑，都非常有钱。可是从来不跟他的父亲来往，他父亲也是一个传道人，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父亲成为传道人，对那些姑姑来讲那是一个很低下的事情。他们觉得他们的家族应该是属于上层阶级的上流人。你知道世界上的人常常看你有更多的财富可以跻身上层社会是尊贵的，他的姑姑也是这样，他有一个姑姑特别的有钱，而且他没有儿女，所以当他去探视他，他姑姑很高兴。他们当年因为他那个兄弟就是他的父亲走传道的道路，所以都不跟他来往，许多年都这样。可是没想到这个兄弟的儿子来探视他，那个姑姑真的很有钱啊，有一个有名的杂志曾经为了介绍一些生活的方式去拍摄他家里面的船库，就是他有自己的船放船的地方都值得拍摄，你可以想象他多么有钱。这个姑姑很高兴这个侄儿来，就向他表示他想要让他传承他的产业跟他的事业。可是那当然会跟那个时候这个年轻人心里面已经蒙神呼召要侍奉主是相冲突的。 当然后来他没有答应姑姑提出来的 offer， 他姑姑很失望，但他用很好的态度想跟但以理一样，他没有用很霸道蛮横的方式来表明他的属灵的立场，而是用委婉 feel sorry 的方式来表明。所以他的姑姑还是爱他，可是觉得很失望。但他姑姑后来有表示逐渐能够了解他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幸亏他做出那个选择，因为他的事工60年来影响了无数人的生命，那才是 James Elliot 所说的，那是不能失去的，不会失去的。而他放弃那个财富地位是属于无法保有的。你有这种想法吗？我特别给年轻人挑战，但愿你有这种想法。到那一天，到基督台前，那才是我们最后的结局。你知道到那一天，什么是我们进入永恒，到神的面前，到基督台前的核心价值呢？根据圣经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羡慕不羡慕这个，不太令人羡慕的事，就是那一天可以听见主称赞你，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是圣经确实是这样说的，圣经常常讲了神所要做的荣耀的事，我们要得着不能朽坏的产业，神要赐给我们，到有一天我们得着永生，得着赏赐，然后就告诉我们赏赐是什么，就是就得神的称赞。我不知道你羡慕不羡慕这个，我希望你羡慕这个。我从小就羡慕这个，虽然那时候我不认识主，不过我们羡慕的是得着长辈的称赞。我觉得一个孩子喜欢得到长辈的称赞，有这个习性是很好的事。我不确定现在的孩子是不是都是这样，因为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这个东西影响我更上进更认真，包括功课在很多方面。后来当我认识主的时候，影响我很容易明白我们得神的称赞是我们这个福音最核心的价值。圣经确实这样说的，你可以看哥林多前书4:5，保罗这样认为，一起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最后做判断的时候，保罗提到最后得着的祝福是什么？从神那里得到称赞。彼得也有类似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彼得前书1:7。彼得前书1:7，前面好像就是在讲我刚刚讲的要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是不是？是这个吗？这里接下来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到底是什么呢？他说：你们现在你们有大有喜乐，即使遇见一些情况使你们暂时忧愁，可是呢，那是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以后，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后面一起读：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他把称赞放在前面讲了，事实上荣耀尊贵是紧随着这个来的。神的儿子自己明确的讲，在末日在他的台前，他能够对人说：好，你这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他认为那就是最重要的事，那是我们 得着的赏赐，我们得着的祝福的核心价值。我们不只是要得神的称赞，事实上神是想把我们制作成在宇宙里面可以，我们都可以得着称赞的。因为神想要制作教会，制作我们向整个宇宙做见证，好叫人看见神的智慧怎么安排他一些荣耀的丰盛。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讲的话。在以赛亚书，这个我们可以注意一下，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六第七节，也许很多人熟悉这个经文。那你在神讲到神建造的圣城多么荣耀华美的时候，他提到我们的祷告应该常常放在这件事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他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神想要把我们建造成这样，不只是他称赞，也会得着整个宇宙的称赞。保罗在新约圣经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我从初信主就会背的经文，那里提到我们得到救恩是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那你怎么讲？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第十节一起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就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自古以来，你读圣经的人读到这里都认为，在这里写的工作是包含了一个神的杰作，所以有的英文圣经翻译作 workmanship 好像是，有的直接翻译成 masterpiece， 就是杰作，杰作。我们是神的杰作。这个字的希腊文叫 poema， 这个字非常有可能后来演成英文里面的 poem， 这个字 P-O-E-M， 诗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神想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使我们像是神所谱写的一首诗。那当然是杰作。你应该常常觉得神想把我们做成一首诗，所以你应该往这一方面走，不要那么工业化的想自己啊，也不要那么企业式的想自己。诗是一种艺术，对不对？有一个作家讲得很好，什么叫艺术呢？艺术就是没有用的东西。他讲这个不是在藐视艺术，而是在标出人生命里面很核心的一件事，就是神也是这样做，他想把我们做成一个看起来我们会觉得没有用处的东西。可是对神来讲，当我们读一首诗，我们会欣赏，会触摸到我们的心灵，就像看一幅画一样，他觉得那就是他制作我们的目标。至少你想一想也知道那才是目标，因为那个在带来的心灵的悸动，那种满足感。你用什么东西定义幸福？如果一个人可以在别人看为稀松平常的事，甚至看为苦难锥心之痛的事，他却心里有一种悸动，感觉到一种满足感，那不就是天堂吗？天堂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是神的目标，那也是这个救恩福音的核心价值，得神的称赞。那种荣耀尊贵平安永生才是真实的祝福。 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的。但是呢，在旧约时代，其实就是连新约时代，神也还是常常这样做，就他仍然以地上的财富、卓越、平顺、美满的家庭、健康、长寿等等做他祝福的标记。可是他又希望借着这个引我们晓得要羡慕，要追求那些美好的事物，而为了得着这些祝福，我们就学习顺从，会更多的看重神跟他的话语，以至于能够活出神的道，能够学习以恩慈待人。你没有看到吗？有的人自己遇见苦难的时候，他们就变得温和一点。当然不是每一个人这样，有的人遇见苦难变得更尖锐，所以那是一个选择。摩西摆在众人面前的拣选，今天也常常在一些岔路口上摆在我们的面前。你可以活出神的道，以恩慈待人，你可以常常喜乐，你可以常常使你的生命沉稳安静，诚实正直，常常被神的爱、被他的喜乐、被他的平安所充满。你可以这样。这些祝福常常有一项原则，就是你多给就会多得。所以摩西把祝福定义成你不需要跟别人借钱，你却可以借给许多人。我们今天给孩子讲的品格教育包括这个，对吗？Give to someone， 你给出去，你应该看这个是更大的祝福跟喜乐，而不是想办法得到什么。有的人这个世界影响了，甚至觉得不劳而获去得到的似乎才是更大的祝福，才不然，那个不会带给你真正的满足的喜乐的。你想多得就要多给。这是神的儿子明确讲的事情，有一句有名的话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吧，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很棒的一段话。这是在用米啦、谷粒来讲的啦，可是你能够了解他比喻的意思。一起来读：你们要给人，就必要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柳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那个写密室的 Hiding Place 的那个彭科里 Corey Ten Boom， 那讲过一句有趣的话，他说你给出去的时候，如果是用一个瓶口很窄小的器皿给出去，他就流得很慢了，你捏住免得给出太多了。他说神用神在同一个管道回报你的时候也会是这样。你想要多的就要多给。多多的留意旁人的需要吧，把它当作你生命的态度。像主耶稣一样，总是求邻舍的喜悦，总是求他身旁的人的喜悦。你知道这是圣经的话，对不对？这是基督的榜样，保罗讲到基督的榜样讲的一句话，对不对？这是圣经的话。真的吗？在哪里？你们还没有学会回答我的问题，要小心。有那个意思，但是不是直接这样讲。直接这样讲在罗马书十五章开头的地方，第三节还是差不多。这第几节？第三。你看，像 大卫的祖先波阿斯就是像这样，对吗？在路德记里面，像波阿斯一样。我想今天也有一些基督徒老板也是像这样的，他们经营公司，把员工的福祉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而不把他们当作只是他寻求财富的棋子而已，那很不一样。教会也有时候会碰到这些事，我们也学习这个。比方我们现在正在建堂，我们还好像还缺一些钱，可是我从一起头就告诉我的同工，我们过去多年来对有一些事工或者一些侍奉主的人的所有财务上的支持，我们都没有减少，没有停下来，其实还蛮多的。对不起，我们没有常常公布这些事，有些弟兄姊妹并不知道我们为哪些机构有这样的支持，因为我也没有觉得我们要太细腻的去区分这些了。你如果参加我们的跨年祷告，我们在年底的时候都会给大家一个让大家认领代祷的表，包括一些传道的一些教会、一些机构啊、一些事工啊，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支持的。但是我们不一定是财务上支持，有的地方他们不觉得需要财务的支持，我们在祷告关心上面支持。那我们有特别的区分，告诉大家哪些我们有财务支持，哪些不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样的事情，心里面有支持是重要的。但是其中确实有好些单位我们给他们财务上的支持，合起来其实蛮多钱的。我自己有先算一下，如果我把那些停掉，很可能我们建堂的奉献不用多久立刻就都可以全部解决了。可是我还是觉得那个应该要继续下去。我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的见证，是多伦多 People's Church 民众教会的创立人 Oswald Smith 他的见证。他是一个充满了意向的眼光的人，他很注意宣教的意向。今天你们周报上面那张图那句话就是他说的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is missions，那意思就是说教会的使命就是宣教。他的宣教用复数，对不对？我想那个不是只是台派宣教士而已，可以包括所有神的事工。他用了英文里面类似双关语一样，用同一个字，我们中文比较不容易表达出来。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被邀请到一个教会做牧师，我忘了，好像后来的民众教会就是从那个教会发展出来的。当他去那个教会做牧师的时候，那个教会还欠债啊。同工大概都希望他多多的募款，多告诉弟兄姊妹要奉献。他不觉得这样，他不觉得那是他应该讲得到，所以他开始讲到那些同工都皱眉头，因为他讲宣教，宣教是要花钱的，你知道吗？下一次的礼拜，同工还是希望他这样讲，他能讲宣教，他自己说他有三年之久，就只给他的会中吃宣教的药，可是三年以后，他们就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后来他们教会成为当时全世界花最多钱做最多宣教施工的教会。他每一年宣教年会，今天世界上有一些教会有宣教年会是跟他们学的，他们在那边弟兄姊妹认领为宣教施工奉献都是很大一笔数字。你想要得就要多给这些祝福。我们回到《生命记》28章，这些祝福不只是 钱财啊这些方面，还包括了生命当中的荣耀尊贵等等。那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也许王室最能代表荣耀跟尊贵，对吧？像海夫德牧师写那一首诗歌敬拜主，其实它里面很强调荣耀尊贵，只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不一定很翻译出这个，还是有了啊。Majesty worship His Majesty， 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样，他讲 Majesty 这个字是用来讲君王的，比方英国王室，你如果碰到英国女王，你称呼她叫做陛下，对吧？陛下叫做 Your Majesty， Majesty worship His Majesty。海夫德牧师据他自己说，他是有一次去了白金汉宫，看见王室的荣耀威严尊贵的时候，起意写这首诗歌的。当然对他来讲，在基督里面，基督大君王才是真正的尊贵荣耀。可是我们也可以有份，我猜想你一辈子不可能成为王室的一份子，你已经生在这里，你并没有生在王室里面。但另外一方面，我们都可以比英国王室更荣耀尊贵，我们是神的儿女，有一天要与他一同作王。可是那个第一个意思是我们先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你有没有常常留意胜过你的脾气？如果连这个都不行，你怎么样在生命中作王？不要只想着在地上追求什么成就，你应该把这个当作最重要的成就，你能够胜过你的脾气，你的邪情私欲，你的嫉妒，你的苦毒等等。这样我们会像大卫一样，大卫就是特别注重这些，他注重这个内在的事，注重要胜过他自己，所以他才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君王，神赐他尊贵荣耀。我希望我们都看重这些事。我给你讲另外一个例子，内地会的创办人，中华内地会的创办人 James Hudson Taylor 戴德生，他年轻的时候到了中国，后来神为他安排一个妻子叫做玛利亚，很好的一个姊妹，特别好的一个姊妹，他们结婚生了几个小孩。可是这个玛利亚身体本来就有点孱弱，我忘了她生第几个孩子之后身体更孱弱，后来去世了。他们只结离十年，那个玛利亚去世，后来戴德生跟他一个同工，他有再婚。玛利亚临终的时候，她的丈夫在她身旁握着她的手，她就觉得玛利亚好像有愁容，她就问她：“亲爱的，你为什么面带愁容？是你想到前面可能是死亡而面带愁容吗？”她的妻子玛利亚立刻回答她说：“你知道不是的。我是担心我走后你怎么办。”但是他前面其实讲了一句话，他说：“不是的，你知道这十年来我跟我们的主是没有间隔的。”我觉得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可以真正这样讲，你不觉得那是最大的祝福吗？他说：“你知道我不会惧怕死亡，不会惧怕到主那里去，因为过去十年我跟主之间是没有间隔的。”我们再回到申命记28章这些祝福与咒诅，有一个咒诅，有几个项目常常被提到，一个就是疾病。我不让大家读，你自己回去从 生命记二十八章，你可以读出许许多多有关疾病的经文。我觉得几乎涵盖你知道的所有的疾病，从二十一、二十二节、二十七、二十八节、三十三节、六十节、六十一节等等。你知道这个祝福跟咒诅是跟顺从神的道有关的。事实上疾病也常常这样，疾病常常来自我们不顺从神的道。那个意思就是，比方你没有节制，节制是神的道，对不对？没有节制带出过很多的疾病，你知道吧？放纵情欲，或者放纵情欲不一定只是男女之间那种情欲，比方你放纵你的忧虑，忧虑带出很多疾病，这个你也知道吧？你在一个压力底下没有学会依靠主去疏解，也常常会带来疾病。苦读不饶恕也是，烦躁没有安息，影响我们的身体是很大的。还有你的言语常常说出尖锐的话，酸溜溜的话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伤害身体的。当然我们绝不认为一个人生病一定是因为他不顺服神，当然不是。事实上圣经里面有一些我们认为他们是敬畏神讨神喜悦的人，以利沙、保罗、提摩太等等，这些人都生病过，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办法用很化约的方式来讲这个道理。可是至少我们知道我们顺服神的道应该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这也是这些祝福与咒诅里面提到的。在二十八章里面还有一些话提到，有一些咒诅提到他们会被掳啦，会惊惶啦，好像到了夜间也会担惊惧怕啦。他如果被掳，有可能生命当中缺少安息，漂流不定。当时的被掳是肉身了，可是今天我们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的心灵好像飘荡着，生命缺少稳固安息。还提到一种咒诅，就是你种下来的并不能收到相等的相称的收成，甚至你栽种的却由别人去享受，你花了功夫没有得到对等的回馈丰盛跟满足，这些都被列在咒诅里面。也许在这里面有一些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生命当中的经历的影子，可是神很清楚的把路摆在我们面前，你如果谨守遵行神的道就会引向祝福。而且不但我们自己蒙福，我们会成为别人的祝福。有一次我收到一张圣诞卡，有一位姊妹在卡片里面提到她的家人在遇见急难的时候，我们教会很友善的伸出手来帮助。她说你们帮助了我这个不是士林锡安堂的会友的人，她为着在人身上可以看见神的爱跟生命而感恩。很好，但也人家常常看着想到我们是这样想的。正如保罗说的，他说服侍的人将成为他的荣耀冠冕跟喜乐一样。最后我们看生命记二十八章四十七四十八节，生命记二十八章四十七四十八节，一起来读。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摩西远在他的时代就预言了有一天百姓要被掳，这是要应验在好几百年以后的事情。 当我们在富足平顺健康中的时候，你要在意神，要追求神。你要顺从古道，因为那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学习遵守神的命令，学习在神的同在里面。你不要等到灾祸来到的时候才要来呼求神。嗯，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对吗？嗯。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真的等到灾祸来到你才要寻求神，神也不会拒绝你。我认识有的人，他们平常不好好来聚会，好好来追求主，有一天遇见灾祸，我们请他说要为他祷告，他说我不好意思去教会，也不好意思祷告，不好意思到神面前，因为我以前没有寻求他，现在遇见难处才寻求他。可是我们主的恩慈够广大，可以包容包进这件事，他还是会帮助你。他一直都很坚定的一个目标，借着所有这些事要使我们认识真实的祝福是什么，不是地上的丰富平顺健康等等，而是内在的产业。但愿主使我们看见这些，最好不需要等到神让我遇见困境，然后我们才像十七世纪那个牧师讲的，神有的时候让我遇见这些苦难，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